上一次上个星期二在交通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有一段交通就把这一本书的那条主线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交通到就是说从一章开始就讲到一个原有的生命，说到这个生命是一个又真又活的那一位，不是一个具体的道理。那因着这个生命主要是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相交的过程之中。这个相交呢，不仅是我们众圣徒之间有彼此的相交，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带到与父与子的相交。相交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充足。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光啊，也讲到罪。这个讲到光讲到罪，主要是让我们看到如何能够维持在这个与神相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之中。然后呢，下面呢，我们今天后头一半节呢，我们又看到呢，又讲到那认识神、知道神，或者说是遵守神的诫命，或者是住在他的里面，也谈到他的爱。我们的弟兄特别是提到了，就是说在二章五节那里，他讲的就是说，凡遵守主道的，神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这句话本身的原文的旨意呢，就是说神的爱在他里面被造得完全了。所以说我这是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后半的这几个，无论是讲到认识，或者说我们平时说知道神，然后我们去遵循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我们能够持久的住在神的里面，那这包括最后所提到的一个特别的这个爱，那正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正常的维持在与主相通的一个光景中的一个验证也好，或者说我们持守在这个正常的相交里头，我们必然会被神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里特别提到了爱，就是说父的爱在他里面是被神造得完全了。那我们这里就更深的看到，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给带到成长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说在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呢是二章七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如果从这里再往下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下面就更深入的沿着这条线来向我们说话，把我们向我们更仔细的来说这个生命，他我们的生命如何是在他的建造里面被得到增长，或者说父神的爱，神的爱如何在我们的里面被一点一点的造到完全的地步。那同时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命成长在神手中所做的工，那叫成长的一个路线的图在那个地方，或者是阶段的一个阶段的标志在那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在目前的这个观点下，在主理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生命当追求的那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今天在进入这个交通的之前的时候呢，我想我要回到就是说第六节，在第六节这一段呢，我因为有一句话这一次我读的时候特别抓住我，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这点呢就是这次我读了就这个自己这个字特别抓住我，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如果把这个自己去掉，就是说我们若说他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照主去行的所行的去行，那一基本的意思没有改变。但是反过来讲，你加上了这个自己呢，我个人的感觉里头这个语气是大大的加重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完完全是神手中的工作，父的爱能够，神的爱能够不断的加添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完全是父神的那个，神的那个手在那边做工。但是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有一个何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何样的一个反应，在这里表现出来。在二章七节的时候，我们的姊妹上次也交通过了，二章七节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亲爱的弟兄们啊，亲爱的弟兄啊，那个弟兄是没有的，实际上就是亲爱的呀。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 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所听见的道。那这里呢，我们就是说无论是从字面的来理解方面，或者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就知道他这里所讲的这个旧的命令的这个旧呢，更侧重于还是时间上头的。因为他前面讲的有两点，为什么讲它是一个旧命令呢？这个旧命令一个就是说是你们从起初就已经领受了的，或者就已经受了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命令呢，也就是你们以前曾经所听见过的那个道啊，所以说这个侧重于这个时间上比较合一点。但是第八节的时候他又说再者就是说例外再说，或者是另外一个方面，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里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这里呢，那就明显的让我们去感觉到这是一个经历上的一个心，或者说一个品质上的心。我觉得我看过一些书的交通，它虽然关于这个新旧的分别的时候，很多时候能够讲到包括它这个新命里头的所包括的内容啊，包括的要求啊，包括的范围啊，有一个新的表现，他们往往就是说拿着那个旧约的那个关于这个爱的命令跟新约的这种爱的命令来对比，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成长，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的。他说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这条新命令啊是在主里是真的，那在你们的里面也是真的。那我觉得我们这段时候在我们这里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不是真正的在我们里面就一定是那么真实的呢？如果是我们把这个新命令当成一个字句的条例在那个地方思想的时候，那这个命令永远是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但是在我们里面就活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在每日每时的就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我们去遵循着主的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跟神有正常的相交的生活，一方面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让我们不断的更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更新，让我们活出的爱的这个范围的这个程度也是不断的更新的一个经历。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已经就是说曾经查考过查考过那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讲到我们新人啊，就是这个新人在生命上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他是讲的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的更新的。所以说这样一个经历的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想说交通这里。然后9章9节那里头就有讲到，就是说人说自己在光明之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之中。这实际上又回到那个光跟交通还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中，在他里面并没有半跌的理由啊。这里有一个半跌的理由，就是说他爱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光中的表现。或者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主给我们的生命来看，爱也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世界上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爱呢？真正的爱实际上罗马书里我觉得给我们讲的最清楚不过的就是5章7节到八节那一段经文，他讲了一个，他就说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个爱的时候，爱的一个真是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爱的一个显明呢，完完全全是在十字架上所显明出来的，那也就是这个爱的深度也是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这里他讲到就是说在这个爱弟兄的里面，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啊，没有半滴的缘由。如果直接看的话，好像就是他在他里面是没有半滴的。所以我这段经文我在那边也想了思考了一段时间，什么是半滴？实际上呢，这里的半滴呢是讲的是一个名词来说，它是跟 跟前面福音书里头所讲到的那个绊脚石是同一个字。所以说我虽然没有这完完全全的理解到更深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还是有点跟着那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道啊相并联在一起的。因为在福音书里或者在新约里头经常讲到那主耶稣就是那颗匠人所弃掉的那颗石头，是跌人的磐石。那在哥林多前书里头1:20，他说呢，23他讲的呢，他说我们现在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啊，在犹太人为绊脚石。那加拉太书里头呢，5:11也特别的提到，就是说那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呢，如果一个人啊，如果主里的人能够维持在与神的正常的交通的里面，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给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还不能进入实际的过程之中，那这个爱还是不可以，还不能说它是没有半跌的缘由。但是唯有我们这个人在跟上的时候，能够走上这条十字架上道路的时候，让我们亲身的来经历这十字架的爱的时候，那这个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不再会成为我们半跌的缘由。所以说另外一个呢，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就在彼得前书2:8那里头，那里有一个小字，就是刮胡刮号起来的。他说呢，这些人啊，他们绊倒啊，都是不顺从道理，那就不顺从那道。如果我们来这个跟那个五节那边来看的话，五节就强调了，就是说凡遵守主道，就是说凡是顺从这个主道的人，父的神的爱在他里面就会被逐渐的给见到。完全起来，所以说半跌在人里面，他会不会成为他一个里面的一个半跌？那在一个方面也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因为顺从和不顺从之道啊，就你遵守这个道，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点的联系。然后呢，在下面他是这样的，他就讲到呢，就是说唯独恨弟兄的啊，是在黑暗之中，在黑暗中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眼。那这里有三层的关系在这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恨弟兄的这个人啊，他是在黑暗里头。另外一个呢，他不仅是正在黑暗里头不走，他而是在黑暗中走。但是呢，他还有一点，他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这里提出来的一个缘由呢，说是那黑暗叫他们的眼睛瞎了，那这是一个过去式。其实呢，我在想呢，这个眼睛瞎的时候，最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4:4那里所讲的，他说此等不幸的人呢，是被世界的神，那世界的神就是撒旦了，这撒旦就是说弄瞎了心眼，那不叫基督福音的荣光照到他们。啊，一个呢，他说因为是被世界的神啊，这是撒旦仇敌的工作。弄瞎了心眼，那当然这个心眼不是这里的那个眼睛的那边，它是里面的意念的意思。然后呢，让他呢，目的是什么呢？不让见到之光。那我们这期内也强调，你生命的成长是在什么地方呢？像8的末了是讲到，你生命的经历、生命的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在你的里面，黑暗会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正照耀，就是说你在维持在跟神正常的交通之中，你越是正常的交通，越是持守在这个交通的里面，你所得到的光就会越来越亮，越来越真，越来越活，那在你里面的那个黑暗呢，就会渐渐的离过去。那这个渐渐的过去是一种被动的事，它实际上不是它主动的过去的，乃是因着你的光进来了以后，在你里面不断的接收这个真光，那这个黑暗就会渐渐的被赶出去，赶到离开的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这里又讲了一个世界上的神把他弄瞎了信仰。但是也有一段的经文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交通好像也不是太能够完全理解的，那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神 啊，让他们杀了羊。这就是这段经文是比较熟悉的，就实际上是在以赛亚书里头的啊。他引用以赛亚书，他是在约翰福音12章39到40节那里讲，他讲的有一批人，对吧？他说这批人呢，之所以不能信，那是因为以赛亚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预言了一句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过头，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那实际上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个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些人本心中的顽梗，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光，以至于顽梗的一个地步，神就任凭他们啊，就使他们瞎了眼。所以说眼睛的明亮与黑暗与黑暗完全跟你在不在光中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跟你再往前推呢，就是跟你是不是跟神有正常的交通，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那再推到你个人的态度方面呢，那就是说这个光已经照耀了，已经来照到黑暗之中了，但是你黑暗的却不接受之光啊。所以说这个你人的本性这个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里头。然后呢，12节到14节这一段呢，我们大就是比较熟悉的，就讲到小子、妇老、少年人属灵的，这是指生命的程度来划分的。就这里主告诉我们呢，就是他有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分成这个三个阶段。但是我们重要的就是从这三个阶段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何从我们的每一个阶段不断的往前带。从小的从一个总的一个阶段来说，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包括一个叫处于小子的阶段，一个呢是少年人的阶段，然后父老的阶段，我们的生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从小子经历了少年人，然后才能进入父老的状态。但是他在每一个分别的阶段里头呢，他又通过两次的说法，两次的说话，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活在这个小子的阶段，或者说活在少年人的阶段，或者说在活在父老的阶段，我们的生命该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手来做工，跟他做积极的回应。我觉得这段是给我们看了这几个方面。因为呢，这里呢，我们如果细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里呢他有三次说我写信给你们，那也有三次说到我曾写信给你们。那这里呢，曾呢就是说我以前写过信，那现在呢我写信给你们呢，就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个信。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他三次呢是分别对着不同的三个类别的人在那边分别的说，所以说他用这样的两个三次，他向我们两次来说这个话。那两次说这个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曾写信给你们，就是说是他在写这封现在写这封之前以前这班人的这个光景，那他现在再写信给你们，那就是现在这个人的光景。所以说有些话虽然不多，很简洁，但是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对于小子们，他是在十二节那里说你们的罪啊，这个罪是一个复数的罪，接着主的名得了赦免，这是一个现在的。然后呢，在过去的呢，它是在13节的那个第三个部分后半段最后的一个部分，靠14节那里讲，他说你们认识了父啊，这个认识他讲是认识父，虽然是一个完成时，就是你们认识了父。那这个刚巧就讲了我们这个处于小子阶段的这个一个关键。我们小子阶段就是说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过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我们的父，知道我们天上还有这一个父。那这个认识这个父是接着什么来认识的呢？是接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一件十字架上的事，让我们心里蒙到光照。那是然后呢，我们就认罪悔改。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黑暗之中，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与父神根本没有关系的。那但是我们因为认识了这个，我们就向神悔改，我们认罪，然后我们来就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罪给赦免掉，然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一个得救的过程。那所以说我觉得从这段来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在小子的阶段我们应该是很短暂的， 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得救生命的一个起点，我们不应该这个在这个起点上停留太长的时间，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的经历嘛，我们信了主，我们罪得了赦免，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父，那下面要干什么呢？我们就要成为少年人，我们就要来追求他。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小子的阶段或者说在婴儿的阶段停留太久的话，那说明我们不是正常的活在这样的一个观众，或者是活在与神的正常的交通的观景之中。然后到了父老，我先说少年人啊，讲的少年人呢，他在十三节他是现在的情况，说你们胜了，或者说你们已经胜了那恶者。然后呢，在十四节的时候啊，后半段的时候，他是讲说你们是刚强的啊，你们那神的道是存在你们的里面的，这些都是现在是。然后呢，又说你们是已经胜了那恶者的，就是说在写信之前的时候，他说有三点说了，但是归纳到一点是你们已经胜了那恶者的。那到了现在写信的时候呢，又说你们已经胜了那恶者。所以说我们看到少年人这个成长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从得胜再得胜啊，从得胜阶段再进入得胜的阶段。但是你这个得胜的一个过程之中，你要靠着什么呢？你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是你的力量，使你刚强，更靠着你那个神的那个道能够存在你的里面。所以说我们在看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里头，那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悲恩感，歌颂神。那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少年的小子能够在主里面持守，能够站住，能够不断的得胜的一个秘诀啊！我们靠着我们人，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根本不会干净，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这个软弱的瓦器破碎的时候，让我们的里面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刚强的。我们因着那个道丰丰富富的一直持续不断的存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成为刚强。那接着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胜了那恶者啊，就是这样。然后呢，看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父老。父老呢，实际上是重复的，是完全是一句的话，无论是从字句上还是从属用的时态方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句话。在十三节的第一段跟十四节的第一段都说了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认识从起初的那位啊，从起初的那位。那这个认识呢，是在经历中的认识，它所是用的一个完成式，都是用的完成式。那这个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神父老他认识的范围更广，他是从起初到永远的那一位，他就是已经进到父神所给我们预备的他的自己之中的那完全的丰盛中，完全的丰富之中。所以说父老在这个状态也不是说我到了父老阶段就可以停下来，实际上父老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把他要带走或者说定规他已经走完了这一生的路的时候，他在这个地上他实际上生命还在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成长。那这个不断的成长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话来说呢？那就是说从丰盛进入到更丰盛啊，从比较深的认识里头进入到更深的认识里头啊，这就是父老的生命的成长路线。然后那个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实际上是接着少年人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少年人的这一段要能够生命长成，就是说从得胜到完全的得胜，或者说从少年阶段真正能够进入父老阶段的这个生命的阶段的时候，他所要特别注重的生命追求的方向就是十五到十七节。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十七节的最末了的时候，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传承，就是说神作为少年们，作为小子，作为少年人生命要持守的一个方向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要知道这里的有一个字特别重要，唯独。我们知道唯独就是只有这一个，除了其他的根本就没有，除了其他的都不行，只有这一个，只有遵守他， 我们才能从得胜进入这得胜。当然这里讲了世界的事情，讲了负消极的方面，就是说一方面从人来讲呢，就是说从小子来讲呢，是小子们的一个少年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也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在这方面是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反过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也是撒旦仇敌所攻击我们的武器啊，攻击我们的武器，他要把我们小子引领离开神的道，让我们小子从与神的交通之中出来。那我们少年人呢，就最容易犯的一个事呢，就是爱世界啊。这里的不要爱世界和爱和世界上的事，这里是用的一个命令语气。所以说白了，就是我觉得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他讲的新命令的时候，那里的语气完完全全是用成熟的语气。他一方面他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新命令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命令按照上下文来看就是那个爱啊。但是呢，他也没有。从来没有在这个爱里面他用一句命令的语气来说这句话，但他在对小子说话啊，少年人说话的时候，他却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在这里说。那我想先时间关系，我就先交通这一点哈。
我觉得当第二章进到后面的时候，越来越把生命是一个很实际的，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件事啊，写出来。那他这里旧命令和新命令，我也很阿闷，旧是主要是时间上的，当然也可以说起初原有的神的东西就从来就永远不变的，一直没有变，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是不断的更新。我想生命这件东西，如果从第七到第十七节里面，我想生命里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新，一个是永远，就在我们的经历中不断的更新的。那也就是说在光的里面我们这个心是一开始爱做到一定程度，在神的我们的度量增加，那个光越来越大，那里面对那个爱的敏感，对那个爱的度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是不断的更新。也就是说生命还是回到不是那个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新鲜的可以经历的。那么接下去当这里接下去就讲到爱了。我想之前我们怎么在主里面是用比较重的是用罪这件事，用罪和义来衡量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面如果我们在罪的里面，我们跟神交通就不好了，那当然就不在光，不在那个那个生命的时期里面了。那现在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到爱那个层面，也就不光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罪不在一般的罪里面就是阻隔了跟神的交通。那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罪那个罪我们好像没有跟神交通蛮好，但这不是，它这里更进一步是讲到更正面，讲到爱。如果我们不在爱的里面，那么我们里面好像哎呀没有这个罪没有那个罪，他说还是没有在神的光中，还是跟神断绝了交通。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来衡量是否在跟神的畅通的交通或者在光的中间的一个衡量。那我是所以我是觉得光那个是讲两个方面了，一个讲义和罪了，一个是讲爱和恨。这里我想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我想如果直接的一点的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爱弟兄就在光明里，我们的生命就在光里面不断增长，一支光两支光，跟神越交就最后呢光的度量越来越大。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没有半跌嘛，就是在继续往前。也就是说后面唯独恨弟兄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就方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想前面就是说在光的里面方向是对的，而且是不断的往前走，或者说生命就不断在增加，没有什么拦阻，没有什么半跌。那么后面如果在恨弟兄的里面，那我想那个方向就是实际上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以为还是跟神交通里面，实际上神说你根本就没往前走，甚至走的方向也错了。我想这是一个衡量。另外我觉得当然了，讲到生命的成长都是不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里，是回到身体到 下面是回到家里面才有少年人有小子和父老，所以最后的目的还是虽然是约翰不怎么太注重讲这个方面，但我觉得还是在往这个方面带到那个交通，带到众生徒，带到众生徒的里面。那么后面当讲到三个方面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从写信的角度，如果从写信这个字角度是蛮明显两层，小子父老少年，小子父老少年，但是当初我过去曾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不是小子少年父老呢？或者为什么不是父老少年小子呢？从小写到大，或者从大写到小， make sense。 那现在他一写小，小了之后写老，老了之后再写少年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我想过去有弟兄们有交通，我也有点从那个角度也去有点领会，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但是我想他这里讲到小子，整个约翰一书讲到小子是分两种，一个是心肝宝贝的意思，小子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心肝宝贝的小子，包括十二节小子们呐、啊。但是十三节说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个小子才是真正的年龄上的小子。那么这个年龄上的小子约翰一书只用了两次，父老只用了两次，少年人只用了两次，年龄上的小子只用了两次，一次是十三节说你们认识父，第二次是十八节说小子们呢、啊、如今已经是末世了。那么也就是说他我有点在想或许就除了刚才弟兄所交通的我们一般的来认识的角度是不是还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开始说小子们呢、啊、我信给你们，写信给你们，你们的重罪都得了赦免，他讲的是重罪，还不是一个得救的那个专门的一个罪。那么就前面是把负面的结束了，后面从老写到小，从父老写到少年人写到小子，都是讲生命不断继续的往前的这样的一件事。我觉得当然这里的认识都是经历上的认识。那我想父老和我是觉得十四节之后十五十六十七讲的确实是少年人，因为你们胜了恶者，恶者在哪里？恶者的是什么？恶者就是用世界把人引开神，当恶者用了世界来吸引人的时候，人自然就不爱神了。那么我是还是说回小子，那么在因为整个我觉得整个的约翰一书他特别重视讲到那个源头。那么当父老，我原先我觉得父老主都是怎么认识起初原有的，认识神伟大的计划，认识神永远的旨意。那我这次说的是我觉得认识起初原有的还是指着一章一节的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认识基督自己。当然你到父老的时候那一个的认识才是更深的，深到可以说你基本上真的是经历中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主的自己，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认识他，到父老的时候认识到一定的成熟，一定的可能神基本上那个要求大致能够到了那样一个程度。那么讲到小子认识父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父不是指你知道要向父祷告啦，有东西要求父啦。我觉得父两个意思，一个是生命，你们认识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在经历中真是知道我们里面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们不是认识一个道理，我们有得救的把握，这个是生命信的那一刻就有了。接下来认识你父，我觉得是认识源头，也就是说小子他是认识那一个的源头，所以接下来判断很多东西都是那个源头，是不是一个是从事叫到就是这个就是认识父那个源头是一切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到少年人你才能够分辨这个从世界来的还是从父来的。那我想从源头的角度来说，就里面有感觉是父来的，或怎么来印证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感觉，生命就知道这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摆出来知道这是跟父连接得上的，这件事情是生命的，是属灵的，那件事情一看里面生命有感觉，这件事情就是跟属天东西联系不上。所以我觉得这里他把少年人定规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认识父，认识这个源头，接下来少年人才开始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少年人他怎么能够就是说他里面讲到怎么去判断爱世界也好爱父也好，他说因为世界上东西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也就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我们今天生命怎么能够成长，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跟源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判别一件事情是从世界来的还是从父来的？因为父给了你这个生命，父给的生命跟父是一致的，也就是你那个生命的倾向是会带领你里面会有感觉，哇，这个源头从父来的，这不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想里面始终强调的是源头的问题，强调的这个生命实际经历去判断不是一个道理。那么最后他是讲到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有一件事情你里面感觉得到，这件事情只是会过去的，这件事情跟永远连不上关系的，你生命里面有感觉，你不会去爱它。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跟永远攀上关系的，这事情不光跟永远攀上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倾向也是向着知道，哎，那是有永远价值的。那我想约翰一书好像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这几节中可能在这方面有些强调。当然我想后面是讲到小子，也是年龄上的小子，不是心肝宝贝，小子就要能够认识敌基督，能够认识仇敌。
我想从约翰一书读到这里我们就是看到，就是一开始就是约翰一书就是从生命，从生命开始，然后呢生命呢就进到交通的里面啊，生命就是带引进那个交通，然后呢就说到神就是光啊，所以在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就是在光里面然后就说到就是爱弟兄，然后呢到这个第十节，就是第十节下面呢，就是讲到那个生命的不是，就是在十二节开始，就是讲到那个生命的成长，就是有几个的阶段啊，就是有小子、父老、小子、少年、父老啊，这几个阶段都是讲到那个生命的成长啊。所以就是说在阶段的里面就是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刚才弟兄都交通过了，就是就是说在这个生命里面呢，这个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生命一定会成长的。所以呢而且呢，这个生命一定是从那个幼小到那个接近成熟。所以呢你可以就看到在这里有小子、少年、父老，都是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程度，我们弟兄都讲过了。而且呢在这里呢讲到这几个方面呢也是实在叫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明了，就是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呢，他的生命必须要成长。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个生命成长的那个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一定是从小子到这个父老，当然了，小子到少年，然后到父老，那个父老就是我们的那个目标。然后呢然后在这里呢就被特别说到那个父老，就是讲到就是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原有的就是刚才弟兄也交通过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很阿门，就是这里就是说到就是神的自己，这里呢就是说因为你们已认识，然后从起初原有的，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一班的父老，就是他们已经有这个把握，就是他们不只是在那个认识上面，而且在他们的经历上面他们已经接近成熟了，就是已经 与主啊那个联合那个事实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有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起初原有的就是说他们心里面他们心里面就是只有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就是只有主的自己。这个主的自己不只是在认识上面，还是在经历上面，就是他们跟主那个关系就是差不多是完全的联合。然后在下面为什么他提到在生命的成长里面提到不要爱世界了我想在这里有一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生命成长有一个障碍，就是叫这个生命不能成长，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我们要在一个生命成长里面，我们必须要要学习就是知道仇敌就是用这个世界这件事情要把这个有主生命的人呢把他带到不成长把他带到那个原地踏步的里面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生命成长里面，我们必须要了，就是说学习，就是说不要爱世界。当然了这里提到那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说这些的当然我讲到世界上的风气，世界上的那些的潮流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事物把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来代替的，这些都是世界，这些都是阻碍叫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呢在这里就是特别提到，所以这里讲到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些的都是满足自己的然后今生的骄傲也是，就是说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如果我们把这几个来连到我们主耶稣就是被在旷野被仇敌试探在那边也可以有，就是有三方面就是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特别就是看到这些的东西呢都是叫我们在就是用人事物来代替主，这些的都是的叫我们满足自己，叫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来，叫不能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长大。所以呢在最后说嘛，这世界还有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因为这些的都是暂时的，这些呢都不能存到永远，只有那起初原有的只有主的生命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呢只有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只有神的那个心意、神的话、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成熟的里面，这个呢才是可以带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到这个生命的成长，这个不只是说到那个个人，是说到那个教会的那个成熟因为这里都提到了，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小子、少年、父老，就是这个就是包括整个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我想刚才弟兄也提过了，就是说在这里这个追求不是个人的追求，这个追求神所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
我想我怕我交通不清楚。 我感觉这个第二章里面的三个落说，那个是常常也是我不能把握住的。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落说，人落说我认识他，这是一个落说，这是也是信主这么多年来，总觉得不够认识主，不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落说，就是在第六节的落说，他住在主里面，这也是我不能把握的。我不知道我每时每刻是不是都在主里面，所以呢，这个也是还有第三个落说，就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这个也是不能把握的，好像都是比较比较悬的哈，就是总是不能确定的。但是呢，我觉得约翰弟兄他给我们一个比较，我们不能把握，但是我们确实要把握，我们确实要进到这个里面，确实要进到认识主，确实要在主里面，确实要在光里面。但是他就该的我们怎么来确定呢？然后呢，第一个落说就是怎么认识他，就是说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真没有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来参考。来，第二个落说在主里面，就是说他就说那个要遵守主的道，因为在第五节，你凡遵守主的道的，那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了。所以前面是个晓得，现在是一个知道，所以一个遵守主的道也是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那么现在来讲的第九个落说呢，在光中呢，那个怎么来告诉我们呢？这个光中，那就是说爱，看我们是不是在爱弟兄。我相信这里的爱，不是人的层面上的爱，而是阿嘎比的爱，是神的爱。不然的话，就会被那些同性恋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来搅扰我们。他们认为他们是爱，所以他们在光中。这里的爱是神的爱，所以呢，这三个，然后呢，就是这里也讲到对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爱和恨，所以你里面有恨，你就知道你没有爱，你知道你没有爱，你肯定不在光中。所以呢，这些东西全都是可以来借鉴，可以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的。然后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小子们是罪得赦免，所以是最起步的，最开始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呢，这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开始有生命的关系了。就是那婴孩就是你生下来了，你就是有父，对不对？你有生命的关系。这个让我提醒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孩子们，我觉得做父母的哈，怎么让他认识父，而不是认识父的父，不是认识爷爷，就是说怎么让孩子们就是成为他的父。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是一个提醒，在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不是把孩子命令他，或者 force 他，或者是怎么那个，而是 guide 他去认识这个父，是成为他的父。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不然的话早晚他们会思考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或者是他们到大学里面去可以不受你约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走他们自己的路了。对于父老，那这两次都是说认识起初原有的这个父老，我就很自然的就会把江弟兄那个 picture 拿过来。那个江弟兄的特点呢，我就觉得他不管讲哪一篇道哈，真的是他就是能够 总是从父的那个，从天父的那个角度，从他的那个心意里面，来出发，就是他就是那么能够体贴神的那个心，这个是要建筑在对圣经全面的了解，对那个对神的计划，神永远的旨意，真是要非常透彻的认识，所以呢，他就能够把那个整个圣经可以融会贯通的那个，所以这个父老，那少年人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有不少少年人呢，少年人呢就是要真正，要真正，那么就是要装备自己，要武装自己，而且不是靠人的那个，那以父所述就说了，要穿全副武装，才能跟那个属灵真正，这是这一段，然后在十五到十七节这一段呢，让我看见又一个对比，就是爱世界和爱父这个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就是很鲜明的，你如果爱世界就不爱父，你爱父你就不会去爱世界。这里呢，我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爱世界还不只是世界，爱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世界上事后面解释了，其实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实在是讲得很清楚，没有理由去爱这个。这里没有说不要爱世人，我们是爱要爱人，但是不爱那个世界，像那个就是同性恋一样的，我们还是要爱同性恋的这些罪人，还是要爱人，但是不爱他们做的事，他们的罪。这是我一点分享。
我只是想补充两点，一点嘛，就是前面的那个从第八节开始的那里所讲的，关于那个光，那个黑暗，如果你看 Darby 的那个翻译，那个黑暗，每一次他提到那个黑暗，不是普通的黑暗，就是 darkness 没有，前面还有一个 article 一个。指定的那个黑暗，在 Darby 翻译的那个注解那个 footnote 那里就讲到这个，因为如果你从第七节那里开始那一段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会落到这样黑暗里面，就是因为完全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所以他那个 footnote 他哪里讲，那个黑暗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黑暗，是很实在的，很绝对的，是怎么样呢？是指到人没有神那个无知，而且也没有神的启示，这样的留在罪里边的那个那一种的黑暗，所以这里每一次讲提到那个黑暗，都是指这一点，不是随便的其他的。当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哪里说，光来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容易你就想到哪一句话。黑暗跟光是很绝对的，不可能很对立的，不可能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因为讲到是相交，也还是回到第一章哪一节第三节，那个是约翰写这一个书信的目的，他是我写这我将这些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全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刚才弟兄们也提过了，我们的相交是在神父神跟子神的儿子 交通里面有份的。如果你记得江继松有一期的交通就讲过这一次，本来神的交通就在三位一的神的里面，父子跟圣灵他们的相交很密切，很完全绝对的，不会让别的外面的东西掺杂在里面的，很纯粹的。但是在这样的相交里面，现在竟然神把我们这些本来与他为仇为敌的人包在接纳到他的相交里面，交通里面。当然那个不是谁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是在基督里的，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在基督里，神就接纳我们，好像接纳他的儿子一样。所以想到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是定罪的到永远灭亡 的人，竟然给他拯救到一个地步，能够包裹在与神的跟他的儿子交通的里面，我们就想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贝。当然我们也提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那一句圣经也是很宝贝的第九节，他说我们原是被他所造的，好与他儿子我们主基督耶稣一同得分。如果你看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翻译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进入他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交通。好进入这个交通是神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交通，这个是救恩。不要以为我们得救就好大的事，更大的事就是神竟然把我们包在他在父子圣灵当中的交通里面那个我们也有一份感谢主了。我就补充这一点，然后就讲到后面的那一段了。小子父老跟少年人，我也留意到那个气势弟兄说如果不是小子少年父老或者是父老少年小子，但是这个不可能，应该总是从小子开始。但是为什么提了小子就不提少年人呢？应该在平常我们的生长那个继续是这样了。如果你留意这里两组的话，一组就是我现在写信给你们，这个就是第十二节那里到第十三节的长板，最后一句呢，小子们呢，那就是我曾写信十四节，我曾写信给你父老，我曾写信给你少年人，是前面三个是我现在写信给你们，这些刚才也提过了，就是一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我们当中有些还是在基督里做婴孩的，有一些呢小人呢很刚强，这里说也胜过了二者最宝贝的就是有父老了，已经在灵里边成长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是最高的最完满的那个结果了，生长的结果了。前面就是写信这样，后来就提了，我也曾经写信，我不是现在忽然间就又提到这些我曾经写信过给你们。 如果你帮将两组的 那个话比较一下啊，刚才也提到了父老的两次都是那一句，只有那一句。你说啊，父老那么很宝贝啦，啊，你应该多讲几句称赞他们一下啦，点出他们的好处了什么啦？没有，但是等一会我们交通这一句话，都是哪一句？没有加多，也没有减少。小子们呢？就前面就说你们的罪已经赦免了啊，然后就说你们认识父。我觉得这个认识父跟后来讲到父老的那个认识，虽然那个词是一样认识，但是认识你留意的那个分别，我等一会也讲一讲这里。所以就是这样，小子曾经写信的时候就提到你们认识父，你留意那个刚才弟兄也提到是完成式perfect tense， 这已经你们认识了，已经认识了，是这样的啊，然后就说你们的罪就赦免了，少年人呢很大的分别了，但是当中有一句是一样的。就是已经胜过了恶者，那这个很要紧的，两次都提到这一个。那为什么是小子、父老、少年人这个次序呢？好不合logic 啊，不好像没有那个道理。但是我觉得约翰这样写，他心思里面就想到，不错，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是小姐都是起初，我们每一个都做过小姐哈、啊，希望我们不是一直停在小姐那个程度了啊，那个是开始嘛，认识父，就是叫认识父，跟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很大很大的分别。认识父就知道有一个创造者生命的来源是父，当然也跟着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了，当然也认识神的儿子了，所以这个那个得救的开始那个认识是很入门的初步的那个认识。然后就讲到父老了，为什么呢？我们灵里边的成长的过程总有一开始，但是约翰他的信息就是神的信息了，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天做父老。父老就是他完全满了他叫他满意的，到那个时候怎么样认识呢？一样，我说只有一句，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个不是父的原来是有的，从起初的原来的，如果你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根本是讲的基督自己，而且是神永远旨意里边那个，不光是创造天地的创造那里，他已经那个时候也有了，我们都知道。我创世以前神已经看见基督的血，我们都知道哪一句圣经，所以从起初在神的旨意里边开始有的是谁呢？除了父自己就是基督，所以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工作我们常常说神所做的一切的工没有一件事在基督以外做的，都是凭着这座基督来完成的。所以约翰他那个时候他到一个地步完全领会神的心，我们都生命的成长日门都他写信的对象都已经日门的了，但是神愿意我们到一个地步认识神那个永远 在基督里边所要成全的他的永远的旨意，那个很高。那 中间呢，因为那个过程呢，就时间关系我就提一点，就是生了老二者，就是在那个过程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要得胜。我们常常说得救，得救以后怎么样，我们还要追求得胜。少年人那个特点就是有征战，所以他说有刚强，要胜过那个恶者。所以下面哪一段跟着就很强了，刚才也提到了，好多时候叫我们长成的那个最大的阻碍，好多时候就是世界就是叫我们跌倒软弱失败，好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是就是小子父老少年那个我想圣灵的意思是这样，我的领会是。
我们感谢主，你越往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越往前读，我们越清楚地看见圣灵借着约翰向我们所说，关乎你怎么活在生命中的那件事情，就越来越明确了。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他的这个是一般的来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事实上我们也说过了，当然这个就是神救赎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的里头呢，我们好像免不了有些时候有意和无意的就落在犯罪里。那落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也还有路走吗？我还可以吗？神还能继续的接受我吗？那这是我们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实际经历里面所走过的。当然这样的光景在真理里头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却是有的。那在这种不调和的光景里头，那我们怎么能继续往前走呢？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活在自己里头，我们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叫我们觉得在主的面前没有路走。但是感谢神，一回到神自己的那个恩典和真理的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的认识就好像给翻转过来了，是好像给我们留意到根本就没有可能你与神发生了交通的事实的以后，这个交通可以不能恢复的，如果他受了打叉的话。那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呢？约翰在第二章的里边就一步一步的给我们说清楚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了，他一把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矛盾的事情，神的话就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回到主为你做了什么，主把我们带回到主替我们成就了赎罪祭的这一件事。那这一件事情的范围包括多大呢？全世界。神 这儿子既然做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打叉他，使我们不能和他交通呢？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救赎的恩典既然是包括全地啊，但是不是全地的人都承受了这个恩祝福呢？又不是。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是为全地预备的，但是能承受这一个恩典的呢，必须根据你接受神所做的。如果你不接受神所做的，神虽然是为你做了，但是你享用不到。若是你承认神所做的，那神所做的是什么，你就能承受到什么的光景。那这是约翰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回到救恩的起初的里面去。当我们在这一个点上能很看清楚的话，好，我们就会注意到了，假如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有没有路回到主的面前？有。什么路呢？还是主自己。好了，现在约翰就翻过来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条件？当我们常常有愚昧落到好像与主中间有间隔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撒旦的控告。那么当我们落到这种情况的底下的时候，撒旦的控告一直在那里盯着你，说你没指望了，你没有路走了，你就是回到主的面前，主也不要你了。那这也是我们经历上所常碰到的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约翰就在这里就提出了这一件事情，来让我们非常明确地把我们自己放在基督那个救恩的实际里。那所以接下去呢，他交通出来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份恩典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先注意约翰在那里怎么说啊？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第三节啊，就晓得是认识他。这句话好像也平凡了。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完全站在新约里边说话的，但是我们要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当年起初约翰说这些话的时候，听这些话的人绝大部分是走过旧约而进入新约的。那不是，我们很感谢神，神没有叫我们走过旧约的路。不过我们这个话也要说清楚，我们虽然没有走过旧约的路，但是我们也常常接受旧约的那个影响，来影响我们的心思。那这个我扯开不说，不过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你要留意这样的事。若是我们能看得见你走过旧约的路而进入新约，你能领会到神在这里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做成的那个事实呢，那么旧约里头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叫我们感觉我们在神面前没路走。其实你真实的活在旧约的里边，旧约还是给我们看见在神面前有路走。 因为我们记得神在律法里头一开始说的条例啊是什么呢？是五个祭吗？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就很显然的看到，一开始就说对不起，说立位记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五个祭嘛。那为什么把五个祭说在前头呢？为什么不把五个祭摆在后面呢？摆在后面就很合理，因为如果摆在后面，那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怎样过不去啊。等你看到过不去的时候，神就给你看到说五个祭在这里，你可以选用其他的一个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在理论上面来说，那这样的安排也很合理，但是神不这样做。神一开始就是把五个祭摆在那里，就明显是叫我们看到神永远是给我们预备路来回到他的面前。那么现在约翰在这里提到这个生命的学习的时候呢，仍然是回到神的这个心思里，他就说到这个话了。我们若是在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晓得认识他。那这个话你反就把它倒过来就很清楚，我们若是认识他，我们就必遵守他的诫命。这里面就有故事了。什么故事呢？那你说旧约的人他们不认识主吗？那么他们认识主的时候，怎么他们还需要律法的那些献祭的条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在旧约里头，神就是要求你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你做不来的时候神才给你解决。在新约呢，神说我先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就照着我的心意去行。如果你照着我的心意行不上来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个问题，你没有活在我给你的那一个恩典里。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情形啊，如果我们能掌握主借着使徒们说的话是说了一个什么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了。那弟兄姊妹，你记住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也是很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恩典，来知道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那么现在他在这里提到，我们的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那弟兄姊妹留意了，在旧约的里头，你要去认识神吗？你去先是遵守律法，那你就对神的认识就会一步一步的成长。那新约呢？你看到这里，他说你们若是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了。哪个在先？是你认识他在先。你认识了他，就引出一个结果，你会遵行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和旧约里头一个好大的区别。旧约的时候，神说你们跟着我来，那人就跟不上去。人凭什么跟呢？人凭自己来跟，那当然跟不上去。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先把我们放在生命里，然后说你们跟上来。我们就觉得这样跟上去，我们好像是比较领会的过来了，也经历的过来了。为什么？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旧约是人跟神，新约是神扶持人去跟神，那个区别就是那么一点。那么因此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就拿着这一个点反复的说了好几次的同样的话呢？那就是要把这一个事实非常明显的放在我们眼前。再说那因着接上去他就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守他的诫命，那就撒谎，真理不在他里面。那什么意思啊？神的话根本就不在他里头。为什么神的话不在他里头呢？因为他没有生命啊。那这是一个事实来印证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因为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了那个第五节那里就说到，就接上去接下来就说到，你遵守主的道的，神的爱就在他里面，实在是给做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主的话说得非常的清楚，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主里面呢？你怎么知道主的生命已经在你里头呢？从具体的那些方面来说，是因为你会遵行神的话。往深一处来看，你为什么会遵行神的话呢？因为生命先在你里面。所以就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圣灵就用着约翰非常明确在那里说，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但是他圣灵还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很愚昧，神说了那么清楚的话，我们还是有些时候还不清楚。所以他继续往下说，往下说的话语好像不一样，中心点还是回到这里。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啊，六节就正面的再说一次了。他说，人家说我，他住在主里面呢，他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是跟着主走了，就不是自己去走了，是接受主的扶持来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一说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弟兄姊妹你留意，开头的话是说上小子们说啊，刚刚信主了，或者信主时间不是顶长啊，对属灵的事情有点认识，但是也不是认识的够多啊，所以就许多时候就心思上就发生许多的难处。约翰一书感谢主，他借着约翰把属灵的事情非常具体的给我们来说，他不是在那里说道理，他是在那里把我们带进经历里头去认识那一个真理的事实，然后认识那个真理的那个实际。那所以第七节，那其实是我们今天开始要看的那个经文。那弟兄姊妹们，你一看的时候，你又觉得约翰呢，你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么叫我们感觉困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第七节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过的道。接上去呢，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那弟兄姊妹你说了，是新的还是不是新的？起初说不是新的，现在又说又是新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回事情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掌握到刚才我所说的旧约和新约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完全了解约翰在这里说这个话是怎么说出来的。那我们回到上面来注意，我写给你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条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过的道。那弟兄姊妹，接着这个话里面有许多的话了。我想我还是要我还是重复的把它再说一遍了。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一个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过的。那么这里所听过的，我们该注意了，什么时候听过？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新约里头完全活在新约里面的人，他们已经听过了。听谁讲呢？听主讲。用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从四福音上面听过了，这个是主讲的话，你们要爱弟兄，你们要爱，那这是四福音里面说的话，那是你们所听过的，是旧命令。但是如果你再往前看呢，你看到旧约的时候，那旧约就更多了，不单是十条诫命，一开始一说到第五条以后，全是说你要怎么好好的活在人的中间，但那个是原则性的。但是你一回到那个六位记和生命记去的时候呢，好，你看到很多具体的事情在那里告诉你说你怎么要爱人。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请工人，那个工人是比较困乏的，他说他白天给你做了工，你从晚饭下班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当日的工钱付给他。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条律法在那里？这个是典章里边的话了。还不是这样呢？还有，如果有人向你去借钱，你借给他，但是你不要拿他的衣服做当头啊，做抵押。如果他是给你，你可以借过来，但是傍晚以前你要还给他。为什么？因为他只有那一个衣服，他晚上还得了用来做被盖的，你把它拿掉了，他晚上睡不着，他在那里叹一口气。弟兄姊妹，等你读那是旧约的那个典章的时候，你看到主怎么说，神就记住他那一口叹气，就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把衣服在 黑夜来临以前还给他？那还有弟兄姊妹，你还太多了，这些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你们收割的时候遗留在地上的那些谷粒不要再拾回去，留在那里干什么呢？会捐鸟吗？当然可以，但是主心里头所特别要他们注意的是说，你们要给你们中间穷乏的人。还碰到一个问题，假如你们收拾那个火捆的时候，是你们忘记了收的， 一束大火，大火捆还没打的在那里，你也不要再去收回来。为什么？他就得留给在那里让你们中间惩罚的人，他们可以得着供应。那弟兄姊妹，你要是回到旧约里面去看，说主要教导他的百姓去爱人的那些话太多了。那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而我所说的你们的只是一条旧命令，那底下又说又是又他又在说我写给你的是一条新命令，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感谢主，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交通出来的那一个主题。从命令的内容来说，没有新旧的分别，旧的也是那个内容，新的也是那个内容。但是在活出这一个命令的具体的经历上呢，就有区别了。从前所说的是要你们自己去做，神是这样吩咐你，但是你要你自己去做，你不甘心去做也要去做，因为那个是旧的命令的吩咐。那新，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呢，内容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实行就有了一个非常的不同。现在你要做这个，不是你自己要去做，是，对不起，我要说的更准确一点，不是凭你自己的力气去做，是要你甘心乐意的去做。那问题就在这里，你怎么能甘心乐意？在旧约的时候，人执行律法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律法，你要去执行的话，就是一直在那里剥夺人的自己。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说到对付自己的这样的真理，但是确实有这个事实。那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主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在新造的里边，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你生活的那一个法则，你生活的那个目的，你生活的那个内容，就不再是根据旧造里边所习惯的，乃是根据在新给你们进入新造的那个依据，那是什么？基督的生命。那因此约翰在这里说到那我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么然后又说我给你们的又是一条新命令，怎么会那样叫人感觉混乱的呢？看字句你是混乱的，你看到实际的内容你就知道一点都不混乱，那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注意到他这一个现在开始说的这一小段话是去解说第五节最末了的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是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所以第七节开始这一小段的话，好像起初叫我们感觉有点昏迷，但是您一看透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了，感谢主，是他把我们放在那个生命的基础上面来学习活出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抓到这一个 抓到这个事实的时候，那接下去呢？那几节呢？仍然是在仍然就在说明这一句话啊。人若是我写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啊，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是这个是事实了。那然后接下来的他就翻过来说，如果你们不是这样，那你们还在黑暗里。你们既然还在黑暗里，那你们就不是活在生命中。那你们在活在黑暗里，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你根本就与主没有关系，就是说还没有得救。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得救了，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有过不去的事情，因此与神的交通受了打岔，所以你没办法活出来。那所以这小段第二章开头这小段的话，都是去解说第一章开始所说过的那一些话，让我们从很具体的学习具体的那个操练的里面去认识主在我们身上显明了什么的恩典。那么然后再往下去呢，时间都过了，下次我先开始说一点点，然后弟兄姊妹们再有补充的话，弟兄姊妹回去再留意这一段，但有补充的话我们就补充，我没补充的话再接上去。那下礼拜是西岸聚会，所以礼拜二晚上的那个读经我们暂停一次，因为很多弟兄准备第二天清早就要开车走，或者有些礼拜二已经走了。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除了我开始接上去的一点点的交通以外，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就从十八节预备到二十三节。不过弟兄姊妹记得哈，虽然我们这样分段分段来看，你总记得那一段呢，总是跟上文所说的都有关联的，特别是在约翰一书，千万不要把它弄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呢，那我们就失去好多主对我们说的话的。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给我们说的话都是很完备的。